耶稣，我们爱你，谢谢你拯救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之下释放出来，谢谢你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把我们的肉心，把我们的实心变成了肉心，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谢谢你也让我们可以去回应你的爱。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殿中能够敬拜你，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主耶稣，我真的求你今天能够悦纳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敬拜，所献上的祷告。主，我也真的求你真理的话语今天可以在这个堂里面可以自由的涌流，让你的百姓都可以来经历到在你里面，在你的同在里面的丰盛。主耶稣，我就把以下的时间交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很高兴今天可以再次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这个分享之前，有一些简短的报告，还是常谈，老生常谈，请把你们的手机改在静音或者是震动的模式。OK， 第二个，这是 Advent 团队，他们现在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在台湾，他们总共这次有18位队员，有3位队妈，他们已经到台湾。这两天他们会有一些做短暂的休息，调时差。这个礼拜他们就会参加在桃园的训练营，还有接下去两个礼拜他们分别会在高雄跟台南教学，然后7月26号回程，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他们。这个周的打扫是警醒、更新、仁爱跟晨光，下周打扫是 TOG 和平、喜乐和芥菜种。再过两天就是一大节日，是什么节日啊？Independence Day。 什么叫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从什么地方得到独立？考考你们。什么叫做独立？独立就是自由了。自由了，原来从一种被捆绑的地方独立出来了，现在我自由了。所以我今天就选了一个题目，就是跟自由有关的一个题目。我看了一下圣经，然后就选择了这个题目，叫做真理叫人得自由。真理叫人得自由，我们先会分享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当然是独立就是自由，那么自由它的价值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要有自由呢？那么第二个问题是，那么什么是真自由呢？什么是自由？那这里特别讲到说真理叫人得自由，那什么又是真理呢？那么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真理怎么叫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呢？所以接下去我就会分这四点来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一看自由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再过两天就是美国的独立日，这是为了纪念1776年7月4号正式宣布从大英帝国宣告独立的日子。这是一个自由的日子，也是美国的国庆日，也可以说是美国最大的一个节日。7月4号这一天，全美国会举办许多许多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敲响在费城的自由钟，然后在各地会举行各种的庆祝活动，先是放烟花、花车游行、节庆游行、举办音乐会或者棒球赛或者各种各样的家庭聚会。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喜庆我们怎么样从当初的殖民地被独立出来了，释放出来了，我现在自由了。那么自由来自于哪里呢？
从圣经中我们看见自由来自于神，但1776年7月4号美国独立宣言开始诞生的时候，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造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由是上帝所赋予的，因为神本来真就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神也同样把对自由的向往放在人的心里。早在亚当夏娃被造之初，神为他们预备了伊甸园，给了他们充分的自由。神跟他们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但要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要吃。神虽然希望人不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却给了他们完全的自由，给了他们自由意志。神没有把他们造成像个机器人，给他们自由意志，可以选择顺服神或者背逆神。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祖先选择了神给他们的自由意志，选择了违背神的话语，从此就陷入了不自由的地方，欺压跟奴役就成了人间的常态，人就失去了那个真正的自由。人人都渴望自由，只有在失去过自由的人才会真正的可以珍惜那种自由的宝贵。试想一下，以色列人在埃及有400年为奴的日子，他们过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他们汗流浃背，被鞭打，每一天还要出去捡稻草，还要做砖块。一个奴隶是不自由的。他们在这样的一种苦境之下，神把他们释放出来，所以那是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释放。不只是以色列，我们再想想看，当初北美的13州在英国的殖民下，各种的重税让当地的百姓都承受不了了，所以他们要怎么样？要开始了长期的抗战，长期的8年的抗争，才真正的可以得到独立。独立战争也包括后面的我们说4年的南北战争，为了解放奴隶，也包括中国的当初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了多少的灾难性的伤害。中国进入了8年的抗战，真的得到了自由，所以那是一个怎么样很大的一个示范。更何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建国之前的1年，以色列一个神的选民，一个神的国家的，他们在主前586年，公元前586年就已经亡国了。但是在1947年在死海古卷出土了一卷书，那卷叫做以赛亚书，现在还在以色列的博物馆里面。那卷书里面特别提到了以色列为什么会亡国，而且亡国之后神应许如果百姓回转归向神，怎么样？神会把世界各地把他们重新归回，在这个地方重新立国。所以1947年11月在死海边上出土了这个死海古卷，1948年的5月14号，以色列一个亡国了2500年的国家重新死灰复燃，重新复国，这是一个多大的喜庆的日子。所以自由是很宝贵的，只有经历过被奴役才会真正的经历那种自由的宝贵。有很多歌颂自由的诗，就包括裘多菲的，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他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爱者皆可抛。或者也可以听听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诗人写的1775年 Patrick Henry 写的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如果不给我自由，就让我宁愿选择死。或者更近期的，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为了争取自由，他曾经发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他那里面讲到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风起并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女儿女将生活在不是一个以肤色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度。他演讲的结束就是说，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自由实在是很宝贵。那么什么是自由呢？什么是自由呢？接下去我们就会来思想一下。哎，后面的这个不 work。 OK 那么什么是自由呢？可能当人想到自由的时候，可能马上第一点可能就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我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是自由。真的是这样吗？有人说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想在哪里居住就在哪里居住，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想开什么车子就开什么车子，这是我的自由。我想吸毒就吸毒，我想赌博就赌博，我想看色情的刊物就去看色情的刊物。同性恋是我个人的取向，别人无权干涉。性自由放纵是我个人的权利，谁也管不着。堕胎是我私人的事，使我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总之，我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人观念中的自由。我可以做任何的东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无权干涉我。但这样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吗？这样的自由已经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肆意犯罪的自由，是自我毁灭的自由。我们都知道父母跟儿女有足够的自由，但是儿女真的是说好，父母就给我指所有的自由，那么我今天我可以不去上学，我可以不做作业，我也整天沉迷在游戏里面，我有完全的自由。我相信怎么样，没有一个父母会这么做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也试想一下，全美国都给大家自由，接下去24小时之内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追究刑事责任，你想想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自由的幌子之下，人成了罪的奴仆，色情的奴仆，酒精的奴仆，毒品的奴仆，赌博的奴仆，权力的奴仆，金钱的奴仆，物质的奴仆，怒气的奴仆，仇恨的奴仆，苦毒的奴仆。其实真正的这种自由结果把人带到一种更大的不自由里面，对不对？所以自由不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德国科学家康德他就想到了说，既然像有一些进入毒品，好像染了毒瘾之后你就很难从里面出来，所以他就提出了第二种自由的观念。那是什么？自由是我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我不想吸毒，我不想被酒精控制，我就可以从那里面出来，我就可以，这比前面已经更加 进一步了，对不对？我已经不受那些不好的东西控制，我可以脱离那一些不好的辖制，这就是我的自由，已经比前面的更进了一步。但是想一想看，难道神 造人只是真的为了能够去不去做一些东西，那就才叫真正的自由吗？其实真正的自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很难控制，其实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是活出人的命定，真正的自由是能够活出神的命定，人的命定，侍奉真神。在 Westminster 要理问答里面讲到第一条是什么，他说人活着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荣耀神，并且永远的享受他。人受造有一个目的，人只有真正的活在受造的目的里面，你才是真正的可以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对不起，下一节，这个没办法控制。对，耶稣说，这是在路加福音四章八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又在第二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同样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人活着，神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活着，能够荣耀神，能够侍奉神，这才是人真正受造的目的。所以圣经讲的自由是因着我们信靠主耶稣，从罪和死的权势里面被释放出来，然后可以顺从圣灵的引领，去自由的侍奉神，敬拜神，这才是真正的圣经中让我们看见的自由。我们已经看了自由的三种，第一个，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想就做什么；第二个，自由是我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但是第三个更重要的自由是怎么样？真自由是活出人受造的目的，能够侍奉永生的真神。那么今天我们会接下去会来看一节经文，来看看我们如何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真正的自由呢？如何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真正的自由呢？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对到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们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教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好，我们再来读一遍，重新再回到三十一节。好，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们怎么说你们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教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在谈到自由、真自由之前，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什么是真理，因为他这里特别讲到说，真理可以教人得以自由。这也是很多学校特别以这句话开始作为他们的校训了：真理教人得以自由。那么什么是真理呢？什么是真理呢？我们 OK 好，第一个，真理不是法规，而是耶稣。世人当提到真理教人得以自由的时候，可能人往往想到的是真理是怎么样，就是一个非位格的，是一种科学的定律或者社会的法规。人知道了这一些自然定律，人就可以自由地使用它。但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种假说，也不是一类见解，也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一个东西，外面所在的东西你可以拿过来，我可以今天拿到了，拿在我手上了，那个可以教我得自由。这里面耶稣所讲的，我们来看看两节经文，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一个是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在第二节是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教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后面都是真自由了，但前面是怎么样？你们必晓得真理。然后呢，36节特别讲到说，是天父的儿子若教你们得自由。所以很显然的看见，这里面所讲的自由是怎么样？就是耶稣自己，是天父的儿子，是神的本身。如果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那个真理。所以当我们说真理教人得以自由的时候，我们不是离开耶稣找外面找一种自然的规律，或者你认识的一种事物的本身，那个东西可以让你得到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一定跟耶稣连在一起的，是神的儿子教人得以自由，我们才能有真正的自由。自由不能脱离耶稣。第二个，我们会来看第二点，那顺服真理是得自由的前提。顺服真理是得自由的前提。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经，就这个经文第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那就是真，那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刚才讲到真理是有位格的，他是一位神，我们面对的是一位有血有肉的神，他是活生生的永生真神，他远在我们之上，超乎我们之上，所以跟他建立那种关系是我们得自由的关键。很多人是带着需要来到神面前的，他们要神的目的是什么？我需要神的帮助，可以来达成我的目标。所以他们会带着讨价还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说，我的生活遇到了困难，好吧，只要你能够让我的生命发生一些改变，让这些东西变好一点，我就会开始读圣经，我会努力去做，我会变得更虔诚，我会顺服你。其实你为什么而活，就会被什么东西所控制。如果你是为金钱而活，你就会被金钱控制。如果你是为名誉而活，你就会被名誉所控制。这些东西会成了支配你的主。这里面特别讲到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里面的常常遵守 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在原文里面，这里面这个字用的是一个 meno， 希腊文用的是 meno， 它的意思就是 abide 或者 dwell 或者居住在某一个地方，停留在那个地方。而不只是知道了某一些东西，今天我早上起来读圣经，常常正说、并不是早上读圣经然后从经圣经的经文里面找到了一些祝福跟启发，然后我就走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去了。耶稣他这里所讲的常常遵守我的道，他说你要住在我的道里面，你必须停留在那里，你必须要就像一个家一样，你要 abide in me， 你要住在我的里面。你不能说我周日啊到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来谈论神的道，那其他周一到周五那就是我自己的世界，那叫不叫 abide， 对不对？耶稣他这里讲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要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必须要跟耶稣24小时的连接在一起，或者在约翰福音15章那里讲的，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生活。你有想过吗？一个枝子当被剪下来的时候，它会自己有生命吗？可能第一天、第二天看上去还是青的、绿的，接下来怎么样？就会马上枯萎而死。人离开了神也是一样。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他不只是说礼拜天到这边来重新 recharge 一下，礼拜一然后就过我自己的生活，他是说你要住在我的道里面，我的道要成为你生命，要成为你生命的道路，要成为你生活的方式。当我们这样能够来就近神，能够顺服神的道，神的道就可以使我们真正的得到自由。这是我们得自由的一个必经之路，而不是说我今天拿到了一个自由、哦、这是自由，是这个东西，真理是这个东西，我拿到这个东西我就走了，然后由我来掌控，我还照样坐在我的宝座上，只不过是怎么样，神是一个配角。神说我们必须要学习顺服神的道，只有在神的道里面，让神的道来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神的道来规划，神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到真正的自由里面。这是耶稣在这里面所讲的真的自由。那么接下去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会来谈谈看，那么神的道怎么样可以使人一个得到真正的自由呢？真理如何可以使人得到自由呢？当跟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可以释放我们呢？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呢？我们先来看一看8章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都知道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的始祖违背了神，用他们的自由意志选择了吃禁果，以至于人就陷入了不自由里面，因为人都成了罪的奴仆。因为这种罪的奴仆使人怎么样，变得我不能去做我真正能够对我好的那些事，但是对我那些不好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却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捆绑。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就从罪的奴仆里面被释放出来，那才是真正的要得到自由，可以从不受罪的辖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想很多人可能会被几种的罪所缠累住。第一种的是什么样？从罪疚的折磨，从罪疚的折磨中，人一直活在一种被控告的里面，或者从害怕罪的刑罚之中被拯救出来。被定罪，人是有灵魂的，即使恶人也会有良心发现的时候。曾有乡传说，国税局曾经收到一张支票，上面写着说，去年我偷税漏税，不诚实，我里面感觉很不平安，所以就写上了这张支票。如果 我晚上还睡不着觉的话，我在下面把第二部分也全部唤醒。人真的会，里面有一些东西会一直捆绑在那个地方，会定罪控告，使我们没有办法像猪牛那些一样吃饱了就可以满足了。人里面罪疚感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胜过这个罪？怎么样可以拿掉那一些罪？而且罪一定会受到刑罚的，对不对？当你犯罪被抓住了，当然会判刑。很多人没有被判刑是因为你没有被抓住，对不对？但是罪一定会带来后果。我们来看两个经文，从罪疚和刑罚中得到自由。第一个经文是罗马书5:9，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里面看，让人看到一件事情，如果要从这种罪的这种罪疚里面，或者从罪的刑罚里面能够被拯救出来，一定要流血。而且圣经中讲得很清楚，在希伯来书9里面他说凡物都是自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你如果没有流这个血的罪，那个用血来洗涤这个罪色，罪一定会在那里的。所以在这地方他特别提到了，他说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在接下去一个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希伯来书10:22，并且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不看我们为有罪。而且更重要的一点，他的宝血洒在我们的天脸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把那一个天脸的亏欠已经拿去。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沉溺在过去好像做过的很多错事情里面，一生懊悔，没有办法从里面出来。然而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接下去看下一个经文，是在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只要我们能够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可能很好奇，他这里面为什么不说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因为我们认罪，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这里面特别讲到说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因为一个慈爱的神，他不能真的，一个公义的神，他不能让罪能够溜走，所以他必须要流血。这也是在以赛亚书53那里面所讲的，乃至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得医治。我们只要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耶稣说已经有人替你偿还了这部分罪债，你已经，法官已经定你无罪了，因为有人已经替你偿还了。神是公义的，已经有人替你偿还了，替了这一部分，所以神就没有把我们的罪孽归在我们担受的人身上，这个是替罪。所以我们必须要信靠耶稣，必须要信靠耶稣。神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把我们代替我们来接受这样的鞭打。以前我儿子小时候，我常常跟他听一些睡梦乡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家家的故事，那是在我记忆里面真的是记忆犹新的，非常深刻。它里面讲到说两个小女孩， 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妹妹有一天溜进姐姐的书房，偷了一支圆珠笔开始，结果没有被发现。结果这个妹妹怎么样？就会胆子越偷越大，越来越上瘾一样，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偷。妈妈每一次看见这个事情，就会一直管她，一直打她，罚她。但是这种恶习就是一直改变不了。有一天，她偷了书店的书，妈妈真的知道了，就把她狠狠地打了一下，打了一顿，然后到了店里，把那个书退回去，而且跟人家说对不起。刚回到家，那个小女孩一看到妈妈进了房子，她的钱包还在桌上，趁着妈妈不在，里面那种醉的东西又开始发动，结果又去偷，结果没想到这次给妈妈出来给发现。妈妈就对那个小女孩说，你去把那个鞭子拿过来。那个小女孩就一直哭啊，妈妈，妈妈，你看看我的手都还打得肿肿的，妈妈，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就一直哭。妈妈跟她说，你要知道，罪是要有后果的，罪一定要受到刑罚，你去把它拿过来。那小女孩真的含着眼泪去了，还一直哭。妈妈拿过来之后，就对着这个女儿说，我知道你现在鞭体的都是鞭打，但是妈妈这一次要来替你缠这个鞭打。所以她就拿起自己的鞭，拿起鞭子，自己狠狠地打自己。那个小女孩就在旁边一直哭，妈妈不要再打自己了，不要再打自己了。你知道律法只能会让人的心越来越硬，而且你以为我能够躲得过律法，我就是聪明，我就是赢了，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人的心。但是神的爱，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替我们受那种罪的刑罚，他要把我们从那一种的奴役里面出来。所以那个小女孩从那一次起，她再也没有偷过。用鞭打不能改变的，但是却因着神这样一个舍身的大爱，替我们偿还了这个罪债。鞭打就打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这是神在里，我们跟我们说，耶稣基督里面真的有自由，他可以释放我们从那种罪疚的一种折磨里面，或者对罪的刑罚里面可以被拯救出来。但神给我们看见的还有第二个自由，那是一种从罪恶的捆绑之中得到自由。我们都知道在当今的这个世代，捆绑人的实在是太多，以前如果只是烟瘾、酒瘾、毒瘾的话，但现在可能很多的，包括色情的、网路的，乃至手机的，很多人多多少少都被一种东西所捆绑了，我们使我们不能做我该活的一个生活。我们很多的时间你看一看是浪费在哪里，很多的时间其实被一些捆绑我们的东西给占据了。有人在性上面堕落进去了，或者色情的刊物、色情的网络一直沉溺在里面不能出来，或者在毒瘾里面不能出来。像这种他还有救吗？他还能够得到自由吗？神在这里说是，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他可以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我们来看罗马书接下去两个经文，第17:7-18:19，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连上，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这是行出来有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里面不是讲到一个非信主的 慕道友，或者是真的是所有的 一种内心的经历，而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成熟的基督徒也会有的经历。这时候的保罗应该说他的生命是最成熟的之一，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我真是苦啊。为什么？其实他真是苦啊，受这种夹子，并不是说他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而相反的，让我们看见正是因为他有这种经历，正是因为他有这种挣扎，表明怎么样，他是一个活的。一个死人不会有这种挣扎，那种罪罪恶之中，那个还死在过犯中的人不会有这种挣扎，他会一直享受最终之乐。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当神的光照在他里面的时候，当他去做一些不好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就会成为他里面的捆绑，他就会起来呼喊，我被一些东西缠住了，我被一些东西捆绑住了，我需要得到自由。但怎么样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真正得到自由呢？保罗在同一卷书信里面讲到了，给了我们解药。他说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教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保罗在这里面跟我们说，他说有一件事情你是可以要不断的，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些什么？你现在自己的光景，我现在的地位已经是不一样了。他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什么意思？同钉十字架，2000年前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过犯压伤。他说2000年前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他在十字架上了。十字架是什么样？就是死，就是死。他特别讲到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罪，当我里面一直还在那里挣扎为着某一些东西的时候，他说你还是活的。但是十字架让人看见是怎么样，他说是我们与基督已经同死了。当耶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你想想，如果你已经死了，旁边有人在你那里打你骂你，你还会回应吗？你会从棺材里面跳起来跟他认理吗？已经不会了，对不对？他说你要知道你现在自己的光景，你平常胜不过的，现在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法宝，我们要开始认知，知道我们现在有的地位，我们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已经同钉十字架，我可以不再去顺从那个罪的律去过活，我已经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我向神看自己是活的。神可以使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之中，从各种的瘾里面走出来。我自己也曾经历过这一种被捆绑的苦楚，虽然我被捆绑的不是酒，不是毒，但是也是一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段经历。差不多20多年之前，那时候真的刚刚开始有电脑，开始上网，要开始找那种折价券 coupon。 哦，真的是，我知道曾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好像每一天都要上网去找各种各样的 coupon， 每一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呢，整天好像一分钟两分钟我要去看一次。你不自由啊，我知道那个东西很痛苦，但是我改不了。那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说，她说你应该为这个好好的祷告，要开始起来寻求神。所以我说好啊，那我就开始进食祷告，真的我要开始寻求神。那段时间你知道折价券，尤其是在 Black Friday， 20年前，我回去看看日记是2003年，你想一想，那个时候20年前的是那个 Black Friday 刚刚开始兴起，那个还是大家都去排长队的时候，到外面那个时候我 已经开始眼目金子枯黄，我就说我不去看那些东西，绝对再也不去。但是我有一次不小心之间看到 Black Friday 人家寄出来的那一个报纸上的一瞥见，哎呦，就是我最想需要的一个 PDA 手掌机，在 Office Depot 在 Black Friday Sale 后，一下子又抓住了我的心。我里面已经被 coupon 的东西捆绑，我说绝对不去看这些 coupon 的东西。但是不留意瞥见的一个广告又重新把我的给抓住了。所以我早就期待着那一天我要去那个地方，要起了个大早要去 Office Depot 赶紧去把那个买回来。真的，人陷在一种里面真的不自由，我知道那一种痛苦。所以就在这种里面，我已经打定心意了，准备 Black Friday 一大早就出去。结果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说哇 Black Friday 来了，我就赶紧起来要去 Office Depot 把那个买回来。我就赶紧冲了，半夜黑天黑黑黑的就出去。结果走啊，突然走错路了，原来直接是对的，但横街走错了。真的是，我一抬头看，哎呦，这怎么回到了我们老家？说那是一个工商银行建的富丽堂皇的，哇，真的我没想到竟然在这里建了这么富丽堂皇。然后再往旁边走一下，哇，这里说已经开展了一个很大的动物园，然后里面养了各种各样的珍稀的动物，哇，真的各种动物都有。我就那时候眼睛没有看这一些东西，我的眼睛就直接向着那一个方向走去。 Office Depot 在那边，我赶紧往这边。所以我就穿过一堆的那一些动物，珍稀的动物啊，那些动物都很珍贵的。我就看着他们的尸体，这个哦，小心走，这个不要踩着那个尸体，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去。然后真的是好容易来到那个 Office Depot 面前，哇，上面这是金光闪闪的，就闪在我的眼前。但是我在他面前突然站住了，有一个声音问我说 Mike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突然之间醒悟过来，突然之间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里面那个声音让我不能再继续往前走，梦就醒了。真的，神借着这个梦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为什么还会跟世俗的这一些，还会为着这一些东西被这些东西缠累而且捆绑？而且让人看见一件东西让我非常记忆深的是，看着那么多的珍稀的动物，他们现在很多都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没有人去料理。但是我的眼目却看着这些根本都不顾，我的眼目只看着那个 Office Depot 往那个方向。今天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神给我们周围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很多的亲人，可能他们生命当中存在着很大的需要，很大的挣扎，可能就处在一段很困难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的眼目因为有一些东西被捆绑住了，我们眼目只注重那个东西，而已经忽略了我们周围所有的事物，是不是这样？感谢神，那个梦醒过来之后，我里面蹦蹦蹦直跳，我原来戒不掉的东西，神就借着一个梦啪嚓，所有的东西都拿掉了。神的灵在哪里，真的可以叫人得到自由。你没有办法靠自己自由的，神有他的办法。但是我最后还是要跟人家分享的第三个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样？是从不饶恕的毒钩之中得到自由。我们都知道不饶恕，有人说像一只毒药一样，你自己喝了却希望对方死。不饶恕的捆绑是很大的，它就像一根刺一样，可能不会要你的命，但会让你的一生 活得非常的痛苦不堪。有一些人就因为一些事情，真的好像有人得罪你了，然后你的里面就受到伤害了，你就一直活在那种阴影里面，那种苦毒里面，以至于从里面发出来的东西全是苦涩的，全是阴暗的，因为有个毒根在那个地方。神可以让我们可以从这个毒根里面释放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就给我们做了个最好的榜样。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跟父祷告，当刽子手把钉子钉在他的手掌脚掌上的时候，他跟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止耶稣做到了，早期的门徒斯蒂凡，人家拿石头打他，要把他打死，斯蒂凡也怎么样，跟神同样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试想一下，如果斯蒂凡那天没有赦免那些打他的，可能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扫罗，对不对？如果斯蒂凡说，主啊，降下火来把他们全部烧灭，可能扫罗也就不会成为后面的保罗了，对不对？因为扫罗就是在那一批人当中还是看守衣服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饶恕带来了可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他说，因为罗马书八章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这里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两方面。第一方面，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心，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不受那一些罪恶的控告，也可以不用惧怕那些罪恶的刑罚。第二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可以让我们可以胜过那个罪性在我们生命中的捆绑。但是第三个，神给我们看见第三个法宝，他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胜过那些你胜不过的，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做那一些我们本来做不到的事情。我自己曾经被伤害过，我也曾经活了两年非常痛苦的日子。那时候我在教会服侍，在别的城市干得很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大家在那一边都是你好我好，在一个500多人的教会，可能人人都认识我。我在那边又是主日学老师，又是团契的主席，又是所有的招，什么东西我都做，人家都非常喜欢我。但是结婚之后，我去参加了一个，就是我上次讲到的 Breakthrough Conference 突破的特会，在那次特会里面我被圣灵充满了，人一下子之间好像跟神的关系，原来我只是在读他的东西，突然之间你跟神有了不一样的经历。当你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开始有感觉了。当你开始读尤其四福音，开始讲到耶稣受难的时候，我是差不多天天都在流泪。以前我读到这些东西不会有这么多的感觉，我知道理性上他代替我的死，他理性上他为我受罪孽压伤，但是我没有这种情感上的反应。但是我被圣灵充满之后不一样了，一开始唱诗歌，我一开始举手眼泪就哗啦哗啦往下掉，自己一个人关在房子里面，我就整天跟耶稣喜欢在一起。一天如果没有见到他，我里面会非常痛苦难过。突然之间变了，哇，在小组在教会里面带敬拜，一下子举手然后还要掉眼泪，哇，人家说，哇，这个人被邪灵充满了。你知道这个伤害是很大的，在一个传统的教会比较靠近传，那种伤害真的很大。我突然之间我感到我被拒绝，原来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在那一边，但结果第二天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前一天你是大家所宠爱的丸子，第二天人家都不屑看的乞丐，或者是那一种落差真的很大很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一下在天上突然之间掉下来的感觉，我经历过那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我失去了根。以前一直认为在这个 congregation 里面我是大家的宠儿，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很自在，我可以很开心，但转瞬之间好像人人都成了我的敌人，我好像被拒绝在外面，我的心里受到非常非常深的伤害。后来长话短说，后来我就从所有的服事岗位被邀请退下来。在接下去3年的时间，走过了人生旷野的路。后来当我回想这一段路程的时候，实在是感受到神的美意。因为你们还记得，当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怎么样？神让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圣灵带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他进入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也就在这个旷野的3年的时间里，以前我说我可以是为了掌声跟鲜花来服侍神，但是在这个旷野的3年时间里，神问我那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信我？你为什么要信我？把我带到信仰的零点，信仰的根基，你到底真正是为什么要信我？难道只是外面的这一些好处吗？难道只是为了外面的只是有一些朋友吗？你难道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一些称赞吗？神很真实地问这个问题。当所有人都因为这个来抵挡你的时候，你能够还能够持守真道来信靠我吗？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神把我带到那里，我含着眼泪跟神说，神啊，不管人家对我怎么样，你是我一生最爱的，不管人家怎么对我，我要一生服侍你。在这个之后，神让所有的事情重新翻转，就像神很神奇的一夜之间可以把人心全部割开，把我所爱的朋友全部割开，神也在一夜之间就像约伯记一样，让所有的朋友又重新回来。时间过了，神又使我重新的跟那些教会的肢体重新连接，而且后来跟当地那个牧者还成了非常难忘的师徒的关系。我们每一个礼拜有很长的时间可以 hours， 我们无话不谈。我就从他生命中开始学习，那是后话。但是我今天想要跟你说的，就是因为这一种被拒绝的伤害，使我里面处在一种非常大的苦毒里面，一种不饶恕里面。虽然我知道应该饶恕，虽然我知道我不应该去生他们的气，但是我里面受不了。我一看到那一些人，尤其是我一起曾经工作过的一起亲密的朋友，但他们走过来的时候，我必须要从另外一条路绕过去，我不想跟他们面对面。有一些苦毒的东西进在我里面，虽然我没有正面的去跟他们真的是争吵，但是我里面全员发出来的是苦的东西，总归会尽量的往说他们不好的，虽然没有明确的真的是说他们，但是都会拐弯抹角的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我知道那样的一个生活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的。但神怎么样带领我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虽然这是两三年里面我早就跟神说我已经饶恕他们赦免他们，但是我里面那个毒根一直都还在，想到这件事情我还会心痛，想到这件事情我里面就会恨恨的，还有一些东西。直到有一天，差不多几年之后，两年多之后，神有一天差了几位朋友来到我们家，那是我太太的她的一个属灵妈妈一样，他们全家5个人 一起来到我们家，他们要参加当初在明尼苏达的一个 Breakthrough Conference， 那年还是 Claudia Frison 安卡罗在那里带领特会，所以他们大老远的从加拿大上来，我那时还住在一个 2-bedroom apartment 里面。好啊，你们过来好啊，那我们家也没有这么多地方，刚好那个周末呢，我当初服侍的机构，一个跟学生机构有一个退休会，有三天两夜退休会，所以我说好，那我们就把我们的 apartment 全部交给你们。他们有个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小孩，他们就住在我们家，然后我们就出去参加外面的 retreat。去之前结果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身体向来很健康，更不用说什么牙齿痛，但就是在去之前大概一个多礼拜，牙齿就开始非常的痛。牙痛你们经历过的会痛死你，那是我真正经历到牙痛，所以我就去预约了两次医生，牙科医生，人家检查了半天也检查不出任何的问题。好啊，那时间也到了，那我就带了一些止痛药吧，我就去参加我们的 conference 那个特会，那个退休会。然后他们这几个呢，妇女的那是父子，总共五个人，他们去参加 breakthrough conference， 因为他们先来有一个特小型的特会。然后就在那个 conference， 就在我去参加的 retreat 里面，前一天都还拆着，一直捂着牙齿，很痛了，然后要不断的吃止痛药，然后就在那一边强忍着。但是很神奇的，到了第二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牙痛突然之间不痛了，哇，那种感觉是怎么做成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就很新奇说，哇，真的不痛，那是一种完全的自由。然后我们就很开开心心参加完那个退休会，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见到了这一对夫妇跟他的全家，然后就很高兴的就谈起来，真的是我们在这个退休会里面所经历的事情。他们就谈到了他们先来的一个小型特 Women Conference 所经历的。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说，哦，我说真的奇怪了，你知道我们来的，你们来之前我牙齿疼得不厉很厉害，但是神真的在那个退休会里面医治了我嘞。那个妈妈就看着我说，是什么时候？我说哪里问的这么细节的，我就看看时间，我说哦，大概是哪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那个妈妈就看着我说，她说你先回来，刚到家先好好休息一下，我们约个时间，晚上七点你到我的房间，我有事要跟你讲。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兴高采烈的我不痛了，但是他说你约个时间，所以到了时间我就进去。一进去里面，那个妈妈就跪下来，我也就跪下来。她一开始跪下来，眼泪就开始一直一直的流。她然后告诉我说，就在我们出去的这两天里面，神给他们一家五口人十个梦，把我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像电影一样给他放一遍。要知道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呢，我以前根本没有，不跟他们不熟，神竟然把我生命当中的事情像电影一样放在他们的眼前，像 puzzle 一样，十个人五个人做了十个梦。他那天真的早上起来，他们就是说，哇，上帝啊，怎么可能是这样。他说上帝提醒他说，他要让他跟我讲，他说我是第一次见他，我就跟他指出这些事情，他不把我赶出去才怪呢。他说 no 我不做。结果第二天神又再给他加三个梦，再次告诉他这是出自于神的，使他笃定不移要相信。他在第二天的下午三点钟，他跟神说，神啊，不管他到时候要把我赶出去，我也要把这件事情跟他讲明。就在他愿意接受他要 为我负责任的时候，我的牙齿不痛了，牙齿不痛了。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就跟我说到这些事情。他跟我说，神给你有很多的知识，很多圣经上的真理。神的话是用来建造，不是用来彼此打架的。我懂很多圣经的真理，我当然可以跟他们针锋相对了。你说这个，我可以说那一个。他说神的道是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是用来建造的，不是用来彼此打架的。为什么牙齿痛？就是嘴巴。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就跟你说，他说如果你真的在神面前悔改，神会让你完全的从这里面出来。哇，那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开始直流。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他们讲过，但是神竟然，神的灵竟然可把隐秘的事情都可以跟他们讲，然后告诉他，让他告诉我要开始悔改，要开始学习饶恕。我那时候就一直跪在神面前说，神，那我早就两年前我就饶恕他们了，但是我里面情感跟不上。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是痛痛的，我还是苦苦的，我没有办法从那里面得到释放。神啊，帮助我。后来就跟他们一起去参加 conference， 就是安卡罗的，在那一次的特会，结果他最后一天，他就讲到这个饶恕的主题。你们若不饶恕人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哇，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就开始一直一直往外涌了。我说，神啊，这就是我早就有人，但是我赶不上，求你帮助我。后来他们呼召，我就一直跑到前台去了。前台前面就有上千人呢，很多密密麻麻的。我到前面去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神在呼喊，神啊，我需要得到自由，我需要得到释放，我被一些东西捆绑住了。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我从我里面起了一个非常恶心的东西要往外吐。我想这下糟糕，又不是厕所，前面周围前后左右全部都是人挤人的，我在这边都肯定要吐到哪一个人的身上。我就强力的忍住，尽量不要那个，因为我在人群当中。后来真的是又开始，安卡罗就在上面，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来释放神的灵，开始释放，让这些被捆绑的都可以从那里面出来，让那些被捆绑来斩断那些来捆绑的权势。我里面就开始恶心的不得了，我说，神啊，不管怎么样我要开始吐了，我没有办法跑出去。我说我要开始吐了，不管吐到哪里，不可能把讲的吐了一地，我都要开始吐了。我就打开嘴巴，哇哇，但是很奇怪，不是从胃里出来的东西，而是从肺里出来的气，很脏的气。我一出去了之后，哇，那种自由，那种释放，我真的想跑去跟每一个人 hug。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之后我去找每一个人回去，我真的想跟他们拥抱，跟他们说对不起，跟他们说真的赦求他们赦免我。你知道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以前我理智上我说我赦免他，但是情感上我跟不上，但现在那种毒根已经彻底的拿掉。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可以得到自由。神借着那一次把我完全的从那种苦毒里面出来。所以当我现在重新再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完全 free， 已经完全 free。 跟那些人，我现在真的是他 they are dear, my dear brothers, dear sisters， 他们都是非常亲爱的。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可以得到自由。而且更神奇的是，那一次我就完全的从这个里面得到释放。然后大概差不多一年多之后，直到我来到亚特兰大，有一天我在河边默想的时候，老米勒一篇他的信息真的就像从天上来的话语，当初直直的就射入了我的心。因为我当初就开始想到说，我向来这个人 也是比较安分守己，也是很喜欢跟大家和睦，不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为什么我竟然会在那个教会里面闯下这么大的祸，好像是造成了彼此之间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隔阂摩擦，以至于在今后两三年的时间里面会走过那一段非常痛苦的自己一个人独行的生活，旷野的生活。神那时候就借着老米的牧师的信息，他告诉我真的是原因所在，神就是爱。两个礼拜前我们分享过，因为他爱，他就把他的独生子给出去。爱是给出去，神的爱就会学习给，但是人的爱都是自我的，都是 love me give me。 所以我们的朋友都是跟我趣味相投，都是合我心意的，对不对？我们不喜欢听真话，我们不喜欢听那一些要让我改变的话，真实的话，对不对？哪怕两个小孩都知道你叫他做这个，他偏偏不做，这是人的本性。人神给神是爱，他造我们也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把这种爱自私化了，变成是所有的都是我的，都是以我的，我就被撑在捆绑里面。老米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听说很多人说被某人伤害，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伤害到你，是你被你自己自爱的感觉伤害了，是因为他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是不符我的心意，所以我感觉我被伤害了。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伤害到你，是你自己伤害了你自己，你那种自爱自怜捆绑伤害了你自己。那个真的好像从天上来的亮光，我那时候恍然大悟，我想真的当我遇见那件事情的回想三年之前，我就可以免受少受走这种弯路。我想神今天也在再次的跟我们提醒这一些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被捆绑了，不管这种捆绑是毒瘾的捆绑，不饶恕的捆绑，或者内疚的捆绑，但是耶稣基督他有能力，在他里面有自由，他可以释放我们从这种毒的里面出来，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拯救，他是拯救我们的神。今天来到神的殿中，我相信神要在这里做他的工作。我们接下去会领圣餐，我的信息就会停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位神，永生的神，造我们的神，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儿女的自由的神。这位神他今天要与我们同行，他要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会来回应唱一首诗歌，唱一首诗歌，主是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我们会趁着这个时间也会来领圣餐，我们先一起来。很简单，这首诗只有一句话，主断开一切锁链，但是却蕴含着